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要借着这个机会再次向每一位弟兄姐妹表达我们的感谢。在过去四年当中，如果没有大家的祷告支持，我们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在爱丁堡的学业。那么在今后的年日里面，我们也盼望和弟兄姐妹，特别是在团契跟学生的事工上面，我们可以一起同工。也在这里很恳切的期盼弟兄姐妹们继续用祷告来托住我们在未来的服事。今天我们的主日的信息要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呢我们要开始民数记的讲台。那我相信先前我们已经先有机会在主日的讲台当中谈过了民数记第一章到第十二章。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要谈，从十三章开始谈起。民数记呢是圣经前五本书摩西五经的第四本。这摩西五经的第二本到第五本是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怎么样蒙神的拯救，被摩西带领出埃及，然后进入迦南地的前夕。那么这是从 这本书后面的第四本书讲到怎么样子从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的前，这当中不只是历史的顺序，也谈到以色列人和神所立的约，跟在这个约当中以色列人必须要遵守的律法。那么在民数记这本书在历史的顺序上面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讲到以色列，当以色列人和神在西乃山立了约以后，然后蒙神颁布了律法之后呢，他们开始起行要进迦南。那么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原本从埃及一直进入到迦南地，不管以色列人是不是绕了路哈，那他们这当中有绕了一点点路。如果我们了解地理的状况，我们会发现其实从埃及进入到迦南呢在当时代我相信所需要走的路程大概只有半年左右，再加上这当中他们的停留与神立约，其实最多不超过一年就可以完成这个旅途。但是如果你了解整个圣经的历史，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这当中前后总共花了40年的时间。那么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原本只需要最多花一年的时间的这个旅途，他们花了40年的时间。那其实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民数记的13章到14章这两章的圣经，我们只读了其中的一部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这里。因为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到以色列人有一个很大的失败，这个失败在希伯来书里面给这个失败一个形容，说以色列人存着一个不信的恶心，因着他们存着一个不信的恶心，因着他们的失败，所以他们在旷野至少多漂流了39年。那么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历史，也从这段历史当中以色列人过去所犯的错误跟失败为一个见解，盼望在我们今天的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再像他们一样走原来的失败的路，走原来错误的路，以至于遭遇到悲惨的结局。我们先简单的来回溯一下这个事件的发展。当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来到了要进入迦南地的前夕，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决定要派遣探进入迦南地来探索其中的状况。那这个看到这里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在台湾服事的时候呢，有一次有一个学生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每一天吃饭之前要谢饭祷告，那么我们煮饭煮菜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用再煮，不用再好好的洗菜，不用再好好的调理不用再考虑卫生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谢饭祷告了，我们相信了再怎么样的那个这个食物再怎么样的脏，我们吃下去都不会有问题，因为我们是依靠神的。那这个问题呢，就好像我在这里所要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前面的道路在神的手中，那么我们 以色列人需要派遣探子去了解迦南地的状况吗？是不是这些事情是不必要的？好像我刚所说的，有一个人所提出来这样的问题。那么对这个问题，我的回应是这样的：神不要我们，虽然因为有他的带领，我们就好像捉瞎一样，就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他不要我们这样子，他不要我们做一个懒惰的跟随者。神在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神在进行他的计划的时候，他总是邀请我们来与他一起同工。那么既然他邀请我们与他一起同工，当神在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有我们自己的责任。他要我们尽我们应该尽的责任，尽我们应该尽的本分，而不是像刚才我所说的一样，既然神处理一切，我们呢就像一个傻瓜一样，就这样等待神带领就好了。神不要我们这样子，神要我们尽我们的责任。所以以色列人有他们的责任要尽，以色列人需要派探子去了解那个他们即将要征服的地方的状况，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和我们同工。因为当以色列人了解了这个事情的状况后，他们可以在这当中有许多的学习，有许多的参与。即使他们了解到实际的状况有困难，他们也可以在那当中借着经历神、依靠神而体会到神的伟大。所以以色列人就派遣了探子进入了迦南地。那么每一个支派啊，他们有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派遣一个代表，这12个人进去绕了迦南地一圈，出来以后呢，他们就要向全会众回报实际上的状况。这当中呢，你就可以看到在回报实际状况的时候呢，有正面跟反面两种不同的看法。正面的看法是什么呢？正面的看法是那里呢真是牛奶与蜜之地，而且呢他们还有物证，他们带回来那里的水果，带回来那里的水果，看到那里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在苏格兰的时候呢，总是发现那里的苹果特别的小，那里的那个 plum 那里的梨子，那里的水果特别的那里的桃特别的小。等到我们回到美国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所有的水果好像都大了一倍这样子。我想他们这个显示的是那个地方的丰富跟那个贫瘠，他们用这些物证证明神应许的美地真是美好的。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现象，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负面的现象。负面的现象是什么呢？那里有人居住，当然那里有人居住，否则他们怎么可能会带回来农产品呢？可是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那里居住的人十分的高大，那里的居住的人非常的强壮，非常的高大。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去得他们的地是很不简单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们看到刚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以色列的探子说，我们进去以后看那些地方的人呢，我们看他们那么高大，我们看我们自己就好像蚱蜢一样，然后呢接下来说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呢，你可以在那里看到这是负面的状况。如果你要去得到那一块地，你必须要先处理那个障碍，可是那个障碍很难处理。为什么？因为那地的人非常非常的高大。那么这是负面的结果，有正面的现象，有负面的结果。那么这当中引致了另外一个问题，是需要我们思考的。如果迦南美地是神所应许的，为什么神要他们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还要去冒一个面对那么巨大的亚纳人的危险呢？那么扩大一点来说，我们可以说问题在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以色列人一路的旅程当中，他们要面对许多的挑战，他们要面对许多的困难？为什么他们不是一出埃及，然后呢后面没有追兵，神就自然让他们可以走干地过红海？为什么过了红海进入这个西乃半岛以后，为什么他们不是一路走，一路上呢不断的有 BBQ 在迎接他们？为什么呢？不是他们随便有那个美泉留下来让他们呢要吃可以吃到美食，要喝可以喝到这个甘美的泉水？为什么他们一路走，然后呢一路上的那个当地的居民就一路败退，望风而逃？为什么他们要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征战呢？为什么是这样，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那么同样的，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着神的拯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进入了神的应许，我们享受神应许里面神的约所给予我们各样的福气，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不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说，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为什么不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也会面对许多的挑战？为什么我们也会有被裁员的危机？为什么呢？我们呢也在家庭当中也会面对许多的挑战困难。为什么呢？有时候呢夫妻之间也会有意见不合甚至吵架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说，如果我们已经在神的救恩当中，如果神应许要给我们许多的恩典，为什么我们还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呢？那么我想在这里我们需要有一个了解，有一个眼光，就是神施恩的本质是什么。没有错，神应许以色列人得着他的恩典，神应许以色列人得到他的应许，神的恩典跟神的应许是美好的，是必定会得到的。但并不是说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以色列人所得到的恩典跟应许是垂手可得的。从表象上来看，他们仍然要面对许多的困难。同样的，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也一样，我们从基督领受的那个救恩是宝贵的，在这个救恩里面所享受的各样的福气是美好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的人生道路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相反的，当我们要去得着这些恩典的时候，仍然要经历许多的挑战，仍然要经历许多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虽然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仍然要以色列人在得着那些恩典的时候要怎么样，要经过一些付上一些代价，经过一些艰辛的过程。同样的，对我们而言也是一样，为什么不是垂手可得的？为什么有挑战临到？因为我们的神要透过这些挑战，要透过这些困难，要透过我们好像看起来付上了一些代价，给我们机会操练。我们的神他不要我们属灵的生命好像一朵温室的花一样，放在温室里面，在最美好的环境当中成长，长起来虽然很美丽，但是呢生命却非常的脆弱。我们的神要我们站在有挑战的地方，我们的神要我们站在有风的地方，因为在有风的地方，在有挑战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成长，我们会生命会更加的茁壮，我们才能够活出铁血光热的生命来。这是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仍然会面对许多的问题，面对许多的困难。但是当我们面对许多的问题，面对许多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们的神是伟大的。所以这些困难，这些挑战，我们靠着他的力量，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仍然可以经历，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不是100%的平顺。那么这是以色列人在我们在回答以色列人当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之所以仍然会面对许多许多问题，许多许多挑战的原因。那么 这是他们所有的这样的状况。而在这个同时面对正面的状况跟负面的状况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探子里面有两种不同的评估，而全会众也有不同的评估。这两种评估，一种是约书亚跟加勒他们的评估，他们当他们在评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们向以色列人的报告是说，是的，我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困难，我们有许多的挑战，而且那个挑战是大的，因为亚纳人呢极为高大，我们要跟他们征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们面对困难，他们没有抱持着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他们面对困难，但是当他们正视困难的时候，他们知道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的，有困难临到，但是我们信靠真神。当我们信靠真神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困难是可以让我们克服越过的。可是另外一种评估，这种评估是其他的探子，以至于后来就影响到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他们面对困难，他们看见的只是困难，当他们面对困难看见只是困难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灰心气馁，他们的反应是灰心气馁。这两种评估的差别在，当有困难临到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事实， 当面对这个困难的事实的时候，重要的一个点是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是看到困难的本身呢，还是看到那个困难之上掌管一切、掌握这些困难的那一位值得我们信靠、蛮有能力的主宰？这是这个评估的一个重要的差别。当我们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就决定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可是很遗憾的、很不幸的，当以色列人听到这两种不同声音的时候，他们接受的是其他探子的看法，所以他们有许多的反应。他们的反应第一个就是没有信心，不信。他们说我们必定打不过亚衲人，我们一定会被杀，我们会被掳。第二个，他们做了一个决定，说那么既然这样子，我们就回埃及去吧。在那种状况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说我们回埃及去比在这里更好。可是事实上，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觉得在埃及苦得要死。可是现在呢，他们说我们回埃及去还比较好。这是以色列人常有的状况，他们到了沙漠的地方没有东西吃，然后呢神给他们东西吃，然后后来觉得这个东西一直吃得非常的无聊，很像英国菜一样，吃得很无聊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为什么不回埃及地区呢？埃及呢，我们有这个香料那个香料可以呢调味，好吃的多了。可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呢等到这里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的结果是回埃及去，回埃及去。然后第三个，他们说我们另立一个领袖带我们回去，不要摩西了。某一个角度来说，不要摩西的意思代表是不要神了，我们不要神了，回去吧，我们回去吧。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甚至为了要回去，要把那个与他们站在不同意见的立场的人杀死。这是他们的反应。那个反应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那个反应的结果是他们几乎被神离弃。他们几乎被神离弃，其实不是神离弃他们，其实是他们先离弃了神。如果你听我刚刚前面所说的那个分析，是他们先说不要摩西了，不要神了，所以他们几乎被神离弃。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在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是今天我不准备谈的，但是在摩西的代求当中，摩西好不容易让他们仍然继续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可是为了那个的结果，为了这个悖逆的结果，整个民族必须要在旷野漂流40年。而更重要的是，上一代的特别是男人，因为他们是打仗的，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没有人能够进到迦南地区，没有人能够进到那个本来神为他们应许的地方去，没有人可以进去。妇女跟小孩可以进去，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这个机会证明一件事情，是你们以为我没有办法带领你们的妇女跟小孩进到迦南地，我要证明给你们看。不只是向他们做这样的证明，也证明给我们后来世代的人看。所以上一代的人，男人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以外，没有人可以进去。那么在这个结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神的应许、神的救赎计划没有终止，神的应许跟神的救赎计划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跟失败而改变。可是背弃神的人会失去得着这个福气的机会。我们看到的以色列人，不管是从当时的男人也好，不管是从整个民族来说，他们承受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非常非常大的代价，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败。那么当我们看到这整个事件的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以色列人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走到了这个失败的地步。而我们要以他们的失败为鉴戒，我们透过了解他们的失败的原因，我们常常来省察自己，常常来帮助自己，让我们不要走到那样的境界。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下子就走到那个境界，很多时候我们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向那个方向靠近，而最后就落入了失败的原因。那么求助我们，让我们小心不要重蹈覆辙。那么以色列人失败问题的症结是什么呢？ 希伯来书说他们怀着不信的恶心，那你可以说这个不信的恶心不是单指这一件事情，是整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经过是一个不信的恶心，但是这当中这一件事情扮演了相当相当重要的关键。那么问题的症结是在以色列人因为不信而带来了悖逆，不信是一个关键。可是我在这里我要先说明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机会读英文圣经，你会发现不信哈是什么意思呢？不信不是指没有信心，请注意，不信跟没有信心是有差别的。不信呢，也不代表信心不够。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啊，在那个在经文里面说，神在宣告以色列人的不信的时候，说以色列人拒绝相信我。拒绝相信我 refuse to believe me。 所以呢，不信呢不是一个信心够不够，不是不一定，还不一定是关键，不是那个知识的问题，不信呢是一个意志的问题。所以以色列人真正招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拒绝相信神，拒绝相信神，因为拒绝相信神，他们就悖逆神，他们就离弃神。那么这个是我们需要先了解这里所说的不信是什么样的原因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那么当我们了解不信基本的含义以后，我想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是造成以色列人不信那背后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那么我个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思考，我觉得这个造成不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在于他们在信仰的态度上面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这个地方基本的问题，我觉得不是知识的问题，不是说因为以色列人认识神不够，以至于他们的信心不够或没有信心，也因为这样子他们就导致了这样子的结果，不是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很战惊。为什么？特别我们当中很多人，也许你刚刚才出信，就说我会不会因为我对神的认识不够啊，因为我的信心还没有到那样的地步，我会走向这样的结果。我想这个地方特别指的不是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在这里重要的是他们在信仰的心态上面有非常大的偏差。那么这个信仰心态上的偏差呢，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讲啊，这三个角度呢彼此之间是有非常密切关系的。第一个角度是我们从表象来看，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他们忘记了神的作为。因为他们忘记了神的作为，所以他们就忘记了神是谁。他们忘记了神是谁，他们忘记了神是那满有恩典的神，他们忘记了神是那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们忘记了神是谁，他们也忘记了神是那满有大能的神。他们忘记了神的作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色列人在探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困难，我们看到他们说这亚纳人极其高大，他们看到要去征服他们有非常大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难道他们没有遭遇更大的困难吗？难道没有更大的挑战跟危险曾经临到他们吗？而当他们在过去面对更大的挑战更大的困难的时候，难道他们没有经历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跟恩典吗？有的，而且那个距离不是十年二十年前，是一年以前。一年以前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时候被奴役，受到被奴役的苦楚，难道他们没有看见摩西代表神和埃及的法老王抗争，以至在那当中我们看到神行了十个神迹，一个神迹一个神迹伟大，一个神迹一个神迹特殊，难道他们没有经历这样的作为？难道他们当他们在逾越节的晚上，当他们在那里吃无酵饼吃羊肉，当他们把血涂在门楣，经历到那个因为在神的保守当中得到平安，以而在外面在埃及人的长子被击杀，那样神的作为吗？难道这个事情非常的长，非常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吗？没有，时间非常的短，但是他们忘记了。你说他们没有经历到说，当他们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神怎么样子开了红海的路，让他们走过那个红海的干地吗？而埃及人却淹死在那个红海里面吗？而且你知道他们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在那里他们唱诗歌敬拜神，他们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难道这不是他们刚刚才有的经历吗？然后他们走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 神叫摩西打水给他们，敲打石头流出水给他们喝，没有东西吃，他们每一天可以收玛纳，每一天可以收玛纳。当他们觉得没有肉可以吃的时候，难道神没有给他们肉吃吗？这些都是他们的经验，这些都不是一个，都是很新鲜的经验，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件一件一件忘记了。当他们忘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他们面对一个新的挑战的时候，当他们在那里分析的时候， 在那里做判断的时候，他们的结论是，我们还是宁可回埃及去吧，因为他们忘记了神的作为，他们忘记了神的作为，以至于这样的有这样的结果。而为什么他们会忘记神的作为呢？我觉得在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在他们生命的经历当中，他们轻忽神的作为。因为你不在意，因为你轻忽，所以当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很快的就忘记了，很快的就忘记了，很快的就忘记。当面对新的挑战跟困难临到的时候呢，就忘记了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是以色列人之所以到最后导致不幸而背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什么样的警戒呢？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常常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的赞美诗里面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在那个诗歌里面说，当你遇见困难如波涛汹涌，当你遇见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他说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回头来数算神的恩典。那么我最近有一个新的体会是，你不要等到碰到困难的时候才来数算神的恩典。你要怎么走？你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数算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每一天，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去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信耶稣，我们会有一个困难，我信神我们会有一个困难，我们的困难就是说，我觉得在理智上，在逻辑上，我或者可以接受有一个神的存在，但是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常常感受不到他的存在。其实我觉得并不是，那并不是说神在你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没有他的作为，其实不是没有他的，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不是没有他的作为，问题常常是神有许多的作为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但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到，我没有去纪念到，我没有去数算，我没有纪念，我没有注意，我没有数算，那个结果就是我们忘记了神的作为，以至于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以至于当我们碰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像那首诗歌所说的一样，我们就来数算神的作为，以至于我们可以信靠他。弟兄姐妹，不要等到困难临到的时候才来数算神的作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你每天的灵修里面，在你的祷告当中，甚至你用笔记本，用笔把每一天把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写下来，这样你就会发现神其实活在你的生活里面，神在你的生活当中真是非常实际的，真是非常实际的，你就不会，我们就不会走向那样的状况。而让我们在每天当生活当中体察神的作为，数算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不忘记神的作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弟兄姐妹，不要轻忽神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的地位，不要让我们的神哈跟你的关系只是礼拜五晚上跟礼拜天的关系，最多再加上一个礼拜六。我们的神是你每一天的神，他在你的每，他参与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但是我们常常呢，我们常常在我们周间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他的存在，我们轻忽了他实际上能参与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只想到是礼拜天早上要来朝见神了，所以我们要我们要这个预备好自己的心。那周间的时候呢，我们的神的地位就被我们忘记了。我们不要轻忽。我们的神他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神，这是第一个以色列人所面对的问题，值得我们作为我们警戒的。第二个，我认为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处在一个状况里面，这个状况就是他们对神的敬拜，他们对神的信靠呢，其实呢焦点是在神的恩典跟作为，不在神自己，不在神自己，他们存在的是一个只看见神的恩典跟作为，只以神的恩典跟作为 为焦点跟中心，而忘记了神自己才真正的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所以 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所关注的是我有没有从神得到好处。如果我从神得到好处，那么这个神我信，这个神是我的神。当他们发现其实还不晓得有没有办法从神得到好处，当他们发现有困难，可能没有办法从神得到好处的时候呢，他马上就怎么样，他马上就说这个神我不要了，这个神我不要了，我们回去吧。因为对他们而言，焦点不在神自己，焦点在什么？焦点在这些福气，焦点在这些恩典，焦点在这些施恩的作为。没有错，我们的神是一个施恩的神，我们从他那里领受许多的福气，他应许给我们许多的福气。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弟兄姐妹，请不要忘记，其实最宝贵的是神自己。我们相信真正我们信仰的根基是要建立在他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从他那里所领受的恩典跟福气。如果你从他那里，你把你的信仰建立在从神那里领受取得的恩典跟福气的根基上面，你会发现你的信仰是经不起考验的。可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因为我们认识到神的伟大，因为我们经历到他过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向我们显示的慈爱，因为我们经历到是他自己而不是他的赏赐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满足的时候，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站立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调整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心态，不要让我们的信仰是本末倒置。当你的信仰是本末倒置的信仰的时候，你发现你像以色列一样，你站在一个危险的状况当中。第三个，以色列人之所以会产生这个不信的悖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心态，和前两者有非常密切关系的是，以色列人的信仰是一个自我中心式的信仰，自我中心式的信仰。因为它是一个自我中心式的信仰，所以使得它轻忽神。是因为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信仰，所以他看重的不是神自己，他看重的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当你只看重神的恩典的时候，你看重的是神的恩典对你的好处，那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信仰。自我中心的信仰是神能不能够成为我的满足是一个关键，神能够满足我，我就要他；神不能够成为我的满足，我就把他丢弃，我就把他丢弃。这样的一种信仰的方式，比我常常说民间宗教的信仰是一个交易式的信仰，是一个交易式的信仰。我们如果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相信神，我们的信仰比那种交易式的信仰还要可怕。因为民间宗教的时候，他们向神求一个东西，然后呢向神求一个恩典，然后他们要求付上一些他们知道他们自己要付上一些责任跟代价。当他们感觉到这个神赐恩给他的时候，他绝对不敢说不付那个代价，因为这是一个交易嘛， contract 在那个地方不可以。可是呢，我刚才所说的这种自我中心的信仰更可怕的地方是呢，你根本就把神当作什么，当作你的奴才一样。所以可以满足我，我要你，不能满足我就丢掉，那是比交易式的信仰还可怕。当我们处在一个这样的信仰的态度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的危机。我们反过头来为神想一想，如果我是神，我的子民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相信我，我的子民用一个这样的态度来敬拜我，请问神会有什么想法？神会有什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相信如果我们的小孩这样对待我们，我们会非常的伤心，我们会非常的难过，甚至我们会非常的生气。以色列人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神，你想神是何等的难过，何等的生气。同样的，如果我们也用这样的态度来相信我们的神，你想我们的神会怎么样的难过，会怎么样的生会怎么样的生气。所以盼望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要有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就是不要再把你自己放在这个信仰的中心当中，要把神放在你信仰的中心里面，你的信仰才能够站在一个非常非常稳固的立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以色列人的见解，我们看到他们因为拒绝相信神而背逆他，我们看到他们拒绝相信而背逆神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刚才所分析的这些因素。 我们盼望我们可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的追求上面，我们不断的来调整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是走在一个正确的态度上面，但是如果我们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会走偏了。当我们走偏的时候，我们何等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调整我们自己，我们来回到神的面前来，使我们向着他保持着一个单一的信心，使我们向着他保持着一个清洁无愧的一个信仰的动机，使我们可以走在他的信仰里面。但是在最后的时候，我想要跟大家思考一个例子哈。那这个例子好像是超越我们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所看到的一个两极的例子。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如果我在当时哈，我会去选择哪一边？我就发现我好像两边都不会选，都不是哈。一方面来讲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当困难临到、挑战临到的时候，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我是没有像耶稣雅跟加勒那么有信心的。我承认我是常常不在这样的状况。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问我自己说，我会倒向像以色列人那样的状况吗？好像也还不至于。好像这两个极端，一方面呢，我们要学习像耶稣雅加勒；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防备像以色列人那样子。可是呢，我实际的状况是在哪里呢？我就想到新约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常常给我很大的帮助，因为呢，我发现我常常在那样的状况里面。马可福音十二章，你们不用翻，我讲那个故事。马可福音十二章讲到说，耶稣跟他的三个门徒从变相山上下来的时候，就看到他其他的门徒在处理一个赶鬼的例子，赶不出来。耶稣到了以后就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但是讲到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身上的鬼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以至于他的门徒没有办法把他赶出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耶稣问这个父亲，这个父亲也许一开始抱着很大的信心，但是发现耶稣的门徒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困难跟挑战大得不得了的时候，他的信心动摇了。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所以当他诉说了自己儿子的状况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说，你若能，求你叫我的儿子能够好起来。请问他这一个表达是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呢？好，请大家自己评断。耶稣的回答是，其实那个原来的经文应该是，你若能，再信的人凡事都能，没有那个信啊。你如果看经文是，你若能信，其实那原来的经文是，你若能，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告诉他说，如果你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可是那一个父亲在那里非常诚恳的、非常真实的面对自己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求主帮助。这是什么？这个常常是我们许多人的状况。至少我必须要说我自己，当我在我们过去几年的求学生涯的时候，很多次的状况，我碰到非常大困难的时候，我承认我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像约书亚跟加勒那样的，我更多的时候是像这个父亲所说的一样，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在信100%的信跟以色列人那种拒绝相信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一个状况里面，是我愿意相信，但是困难挑战大到一个地步，我愿意相信，但是我信不足，怎么办呢？这个父亲给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就是当我们愿意信但是信不足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就离弃神，重要的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求他帮助。耶稣基督马上帮助他。耶稣基督怎么样帮助他呢？耶稣基督透过医治他的儿子建立，不只是医治了他的儿子，也建立了他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或者不像约书亚跟加勒那么有信心，但是我知道当我信心不够的时候，我可以像这个小孩的父亲一样，我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困难好大，挑战很大，我信不足，但是求主帮助。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这样来寻求神的时候，我们的主会回应我们，我们的主会透过各样的方式，不只解决我们的困难，也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的神是可信的神，我们的神是不只是蛮有能力的神，也是蛮有恩典，愿意大大向我们施恩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真实的情况摆在你的手中。 你知道我们自己许多时候不是像约书亚跟加勒，像摩西那样子，常常在一个信心坚固的状况里面。我们承认我们有许多的软弱，可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这些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来仰望你，我们可以来呼求你。我知道你，我们知道你是那位信实的神，你总是回应我们的呼求，你总是用一个完全的爱，无条件肯定接纳的爱来接受我们，包容我们。因此我们可以放心的大胆的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有限，把我们的问题带到你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因为这些而感到羞耻，因为我们知道你向我们的爱是坚定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你是那一位啊，向我们都永远信实的神。祝我们向我们感谢你，我们感为我们能够相信这样的神，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把我们自己再次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面，主啊，我们可以越来越像约书亚跟加勒那样子，不要像以色列人走到一个失败软弱的地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